李克强丧仪安排引两大反常。11月2日，习近平如临大敌，以10000大军挺进，展开两面夹击。美国汽车大罢工暂时结束。川普话以哈喺政邪较量，民调大幅领先。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自从我们向大家介绍三高代谢簿之后，已经有很多观众分享了他们在面对糖尿病、手臂无力、尿道发炎和鼻窦炎时的使用体验。今日我想要特别提及两位用户的宝贵反馈。首先是佛州的70岁 Kelly 女士，她已经患有糖尿病超过10年，她告诉我们，自从开始使用三高代谢簿，过去困扰他的头晕问题已经大大改善，他不单止考虑再次购买，还想为他患有痛风的仔亦购入一些。再来，台湾南投县的雅小姐告诉我们，他为患有失智症的母亲购入了三高代谢簿，令他惊喜的是母亲的症状明显地得到了改善。因为时间所限，我们无法一一分享所有的反馈，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查看更多的用户见证。健康无价，我们真心希望三高代谢簿能够成为你健康的好帮手。李克强突然去世引起不少质疑。31日，官媒新华社正式公布消息，李克强的遗体将在11月2日在北京火化。而专家认为李克强的丧仪安排有两大反常，请睇报道。
新华社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等措辞来称呼李克强。报道说，为悼念李克强，11月2日，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澳门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李克强的遗体在10月27日由专机从上海护送到北京。外界对李克强的突然离世有很多猜测，所以大家一直关注中共官方对李克强逝世之后的安排规格会是怎样。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中共官方公布的丧事安排有两大反常。他说，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有两大反差，就是他缺少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他没有提到话安排李克强的遗体告别仪式。第二个就是他只字没有提到为李克强设立一个治丧委员会。在官方的丧事安排里面，大体上比较了李鹏去世的丧葬的规格，比如说下半旗致哀等，但是官方没有提到话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个就比较反常，因为按照李克强他的级别，即使说你不开追悼会，举行一个必要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个是几乎必不可少。我们现在不能够完全排除话中共有可能只是在内部举行一个小范围的遗体告别仪式，但是官方在通报里面居然对举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都只字不提。当局明显是刻意地压制关于李克强这次丧事安排的相关的一些讯息，亦可能是担心是否会因此而引发比如说李克强生前的亲朋好友，他们可能要举行遗体告别，可能会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声势。资深媒体人江峰发推文说，11月2日，中共没有提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八宝山殡仪馆16个告别厅、14个普通厅每日都有安排，东大厅俾各界太斗，大礼堂俾国家级领导人使用。11月2日就系空住，亦唔俾李克强用。唐正远话，第二个更加反常嘅系，就系官方冇提到有冇成立一个治丧委员会。我哋都知道，中共体制之内，凡系官员去世，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去世，当地官方都要出面来为他组织一个治丧委员会来处理这个后事，表示对这个官员的一种尊重，同时亦作为党的这个组织方面的一种安排。 但是李克强作为堂堂的前总理，居然在他死后到现在没有出现一个治丧委员会。比照一下李鹏，李鹏头一日去世，第二日马上就宣布成立了治丧委员会，而且整个七常委都是这个治丧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习近平担任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其余的六个常委担任副主任，而整个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多达172人的一个高规格。亦就是说，看起来有可能中共只是在内部成立了一个非常低级别的治丧小组的机构来处理，不公开任何，不成立任何一个治丧委员会。就是李克强，他亦同样是总理的级别，为什么被如此严重地降格来处理呢？另外，网上亦传出了李克强灵堂的照片，很多网友说太寒酸了，在灵堂上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竟然连个花圈挽联都没有。还有推友说，据说程鸿教授的屋企已经被监控，防止事态扩大，但是消息来源媒体无法证实。10月30号，一封标明是中共党员顾万明发出的公开信在网络已传，题为查清李克强死因，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顾万明是新华社的老记者，提出了五个重大要求，公开信将矛头指向了中共当局。唐政院认为，这名体制内人士要求对李克强的死因进行调查，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民间对李克强的事有很多猜测，他本来是在台面下，现在被摊到台面上，咁会对习近平构成一个非常尴尬亦非常棘手的局面。自李克强去世以来，全国各地都有民众悼念李克强，李克强的故居安徽和他曾经主政的郑州等地都出现悼念送花的人龙绵延数公里，而悼念行为很快扩散全国各地20多个城市，网上有很多影片，好似南韩首尔的宏大11月4号晚上7点半有集会来纪念李克强。这个情况引发中共当局高度紧张，有些地方出现神秘蓝衣人出来维稳封路，甚至致哀花束上的卡片亦被收走。唐政远说，11月2号是李克强被火化的日子，这样这一日很有可能亦是整个全国民众悼念李克强，整个情绪会被推到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是这一日对习近平当局来讲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日子，亦就是说他们会非常担心是这一日有没有可能会形成一种群众性，大家都上街，或者是以悼念的形式形成一种群体性的事件，这个是习近平最担心的事。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太高，因为现在呢，在各地民众都有去放置大量的鲜花，有一些地方已经在开始清理，当局亦派出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些便衣人员，就是说这种维稳的措施他已经提前开始举行，这样到了11月2号真正的火化的这一日，可能各地更是以这种空前强度的严防死守，就是不允许会出现任何的这种群体性聚集事件。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川表示，李克强值不值得悼念是一回事，民众借悼念来表达什么是另一回事，当千万人以悼念他的名义走上街头，他是什么人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民众到底为什么要走上街头。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张俊 Ian Johnson 认为，借政治人物的离世来表达对现政府的不满，在中国当代史上早有先例，李克强离世虽然不太可能颠覆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但仲是会令中共担心。第一，民众已经以此做借口来批评习近平。第二，李克强的去世是过去两年困扰习近平统治的最新一宗事件，可能成为批评者继续表达反对意见的又一个机会。唐政远认为，从另外一面来讲，即使不出现这样的一件事件， 但是现在针对着李克强这个事情本身的讨论，加上民众这种自发悼念的情绪的升温，客观上已经对习近平构成了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就是令习近平非常的被动。
以哈战争目前已经进入第四个礼拜，以色列国防军10月30号表示，以色列连夜向加沙派遣了更多地面部队，以军和坦克从两侧对加沙北部主要城市展开夹击行动。请睇报道。
国防军仲透露，目前战争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以军在转地弹大幅攻入哈马斯地下碉堡之后取得成效，而家目标锁定埋伏地下网络的约30000名哈马斯。以色列周末宣布，铲除哈马斯的战争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摧毁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并将人质带回屋企。这次行动始终笼罩住一层神秘色彩，包括部队位置和人数都不明，刻意令外界很难窥知战况。但是以色列记者表示，超过10000名士兵已经挺进加沙走廊，似乎最少从三个方向逼近北边的加沙城。一名以色列高层则表示，以军和坦克在星期一从两侧对加沙北部主要城市展开夹攻行动。目前以军除了在加沙北部缓慢推进之外，亦有目击者看到以军战车在加沙中部出现。路透社认为，位于中部的以军很可能会持续前进，扼守南北交通要道。而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30号亦表示，以军在直升机和无人机的支援下，现在有更多的部队已经进入加沙地带，正在扩大地面行动，坦克、步兵、装甲部队都向恐怖分子移动。过去几日，以军袭击了600多个武装目标。以军在加沙北部的缓慢推进，一是要确保以军侧翼安全，还有就是避免人员伤亡，尽可能地多击毙一些哈马斯分子。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保留谈判释放人质的可能性。30号传出好消息，就是地面进攻首次救出在10月7号遭哈马斯俘虏的女兵。不过哈马斯随即公布三名女性人质的影片，明显受到胁迫。面对国际呼吁停火的声浪，在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同美国在珍珠港事变或911恐怖袭击之后不会同意停火一样。呼吁停火就是呼吁以色列向哈马斯投降，向恐怖主义投降，向野蛮行为投降，咁唔会发生，而家系战争嘅时候。佢表示，目前战争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以军喺转地弹大幅攻入哈马斯地下碉堡后取得成效，目标锁定埋伏地下网络约30000名嘅哈马斯分子。目前以军亦希望能够引诱哈马斯分子从地道或城区出战。因为以军目前仲未完全进入错综复杂的地道系统中同哈马斯交战，而是在地道出口附近同哈马斯交火。外电报道，能够钻地30米的巨型钻地弹成为以军打击哈马斯地道网络的最大利器。碉堡黑星系列新成员的巨型钻地弹是一种由美国空军配备的大型精确导引钻地炸弹，预计威力远超过俄罗斯开发的炸弹之父。而原本好似地下迷宫咁嘅加沙走廊，隐藏住几万名嘅哈马斯分子，易守难攻嘅地形，而家却变成咗敌方瓮中捉鳖。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紧逼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姆公司斯特兰蒂斯谈定了新的暂时劳资协议，这个使罢工暂告一段落。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美国车的价格恐怕要上涨了，但这个对日韩车系来讲可能更有利。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和 CNBC 的报道，10月29号汽车工会投票通过了和福特汽车在几日前达成的一项初步协议， 资方将为工人提供一份为期4.5年的劳资合同，同创纪录的25%的加薪幅度。此外，还有81亿美元的新厂房投资，5000美元的奖金和其他经济收益，临时工亦改从每小时21美元起薪等。而在28号，工会和斯特兰蒂斯亦达成了初步合同，到2028年，工会成员将加薪25%，加上调整生活成本，最高工资将上涨33%，达到每小时42美元以上，并将在美国新投资近190亿美元。在30号，通用公司亦同工会达成了临时协议，到2028年，全职员工的工资将上涨33%。该公司还将分5次向退休工人发放2500美元，而退休金福利是这次劳资双方谈判的症结，因为通用汽车的退休人员比其他大车厂要多。现在倾妥的新合同将令通用增添70亿美元的成本。据牛津经济研究院早前的估计，这次150,000工人连续6个星期的大罢工，导致美国大约1/3的汽车停产，将推高新车价格，按年率计算，将令美国的 GDP 减少 0.3%。福特的财务总裁劳勒表示，新合同将令每部汽车的成本增加几百美元。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罗斯纳则指出，新协议将在执行的第一年为每家汽车制造商增加大约10亿美元的成本，整个合同期内将增加大约200亿美元的成本，相当于3家汽车制造商每年多支出大约67亿美元的成本。尽管大罢工为劳工方面争取了不少权益，但是汽车成本的增加意味着汽车会加价，导致美国人买车的成本增加，咁市场对美国车加价的接受程度又是怎样呢？马斯克一直警告，咁是杀鸡取卵的做法。显然之后日本车和特斯拉这类车的市场竞争力必定更强。
尽管官司前身，但是川普在民调上越来越遥遥领先。据路透社报道， NBC News 上个礼拜和《的蒙记录报》有线电视业者一起进行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领先克利及第二名的德桑蒂斯近30%。请看报道。
而最早投票的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在明年1月15日即将登场，首场选情通常会带动总体的投票风向，因此很多人都对爱荷华州特别注重。执行民调的谢尔泽说，川普仍然是最具优势的参选人，他的支持率实际上从8月就开始攀升，而且有65%的受访者认为川普可望在2024年11月大选中击败寻求连任的拜登。这项民调在10月22日到26日进行，404名爱荷华州人中，有43%的人选择川普作为第一人选，有16%会选择海利，另外有16%会选择德桑蒂斯，误差是正负4.9%。咁对德桑蒂斯而言是令人担忧，因为他在爱荷华州投入的时间和资源都比其他参选人要多。在最新民调中，川普领先德桑蒂斯27%，比8月份强劲，当时他领先德桑蒂斯23%。而日前川普在内华达州的共和党犹太人联盟会议上的讲话更为他推高了支持度。他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斗争是文明和野蛮、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崇拜死亡的群体和珍惜生命的群体是无法比较，在这场冲突中丧生的每一个生命都落在哈马斯人的肩上，只有哈马斯人要承担责任。这番讲话引来了强烈的欢呼和掌声。川普承诺，对于这个月参加支持圣战分子抗议活动的所有外籍居民，等到2025年，我们会找到你们，并将你们驱逐出境。 而呢番言论赢得咗全场最热烈嘅掌声。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